прозрачными воротами и яркою звездой. А в городе том сад, все травы да цветы. Гуляют там животные невиданной красы.
大家好，这里是
微摩卡
彼得堡站，我是老维拉。今天我把几位前任和现任撺掇在一起，他们曾经在一个协会里面工作，这是中俄文化教育发展交流协会。我今天找到了协会的会长，还有从前在这里工作的工作人员子叶，还有现在在这工作的主席助理婉琳。好，那我们现在请他们跟我们打招呼吧，会长。
好，那首先应该讲，祝灰摩卡越办越好。
谢谢，您也是。
谢谢。希望咱们能长期的合作。
这正规，果然是主席。
急眼了。
大家好，希望灰摩卡和协会都能很好的合作。
真好，
总结一下。
团员也真棒。
我一开始认识知道你们的协会，就是从子叶他有一段时间在疯狂的发推送，因为他在负责公众号的编辑，因为他写的文章非常有意思，然后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看，在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注意到中俄文化教育发展交流协会。
哦，
这个名字真的好长。
确实。
那请问你们是一个非盈利组织？
对。
那这个协会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呢？
咱们这个协会呢，应该没记错，是2014年哈。
2014年，
哎，今年是第六年，是几年了？
2014年，咱们2014年成立。
2014、2015、2016、2017、2018、2019，对，
已经六年了。
六年了。我们最早成立这个协会啊，是当时呢，中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叫季彦池，季总领事和当时彼得堡的市长马嘎洛夫，他们呢，共同呢想推进中俄文化。其中要搞一个项目叫做涅瓦河龙舟赛，就在东宫对面这个水域来搞。那为了这个搞呢，就得有一个法人面孔，而且是非营利性组织的，所以就在这两边的这个两个政府的支持下，我们成立了这个协会。当时为什么叫中俄文化教育发展交流协会这么长呢？主要做文化和教育方面的交流。因为我自己本人有一个10年的在彼得堡的学生会负责人的这么个经验，所以呢，跟国内各省的教育口，包括高校，还有俄罗斯的高校，有较长的交流、交往、渊源关系。最终呢，就是把文化和教育定位了。那么成立了这个协会以后呢，我们在第二年发现，仅仅是龙舟已经不足以让我们表现了。
对，一年只做一个南宫。
对，然后呢，国内呢就把当时要推的非遗展示，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各省的旅游推介、城市推介，包括地方戏演出种种的，就推广过来了。那么在文化节上就出现了水里跑龙舟，岸上有这个
非遗展
示，舞蹈表演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城市对接交流会种种的。那么到了第三年的时候，我们开始跟国内中国和俄罗斯呀每年互办某一个年，我们就根据这个年来定制一些内容了。去年和今年是中俄地方交流年，就协助中国和俄罗斯上到省州关系，下到县级市和这边的等同区域关系，建立友好的往来关系。那这个也并入我们这个文化节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当然也是因为这样的省州关系建立好了之后，他们会更方便有明确的途径渠道来把这个中俄关系交流得更通畅一些，
就是中俄之间一个桥梁。
不敢说是桥梁，至少也运载了一些东西啊。
中俄的龙舟。从这一岸运到那一岸，
它还真的是经常体现了龙舟的一个小精神。大家是在拼搏，但是彼此不伤害。 都锻炼了。那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第一次把龙舟放到涅瓦河上，那个心情是挺好的。我们常年讲说中国文化走出去，走出去，
对对对，
俄罗斯人是主体，我们队伍少，他们队伍多，一起在涅瓦河上，就在东宫对面那块敲着龙舟往前走，哇，那感觉真的不一样。当时小心情挺美好，第一次做成的时候心情真的很好。为此我还，咱们协会不是说非盈利性组织吗？
嗯，
第一次那是我自己买了10条龙舟，
自己买，
赠过来
10条，
从国内运过来，再赠给彼得堡市政府。然后呢，市政府把这个龙舟就转赠给了奥林匹克水上运动学校。
哦，
奥林匹克水上运动学校为此呢，就专门开了个班儿，进行龙舟培训。
哦，
大量的产生这边的龙舟运动爱好者。
哦，
我们是真实的把这事落地了。哎，
对对对，
别人讲可能是客气，我们是玩真的。
对对对。
啊，龙舟落地以后呢，发现俄罗斯人对中国的这个了解需求的欲望也更强了。他们呢也希望看看中国怎样，于是我们还协助了这边的彼得堡市政府体育委员会的一些领导和水上运动学校的校长呢，到中国的广州看了咱们中华龙舟大赛。
嗯，
看到咱们大赛以后发现说，哇，这个不光是一个体育赛事，商业搞得也这么好，还有那么多人做广告。
对对对。
于是就出现了必须引入啊，中国很伟大的一个企业，泸州老窖。
泸州老窖。
泸州老窖在这几年就一直的支持着我们的这个活动。
哦，你们主要赞助商。
伟大的赞助
商。
哎呀，
金主爸爸。
怎么说都不为过啊，就挺好的吧。他们呢，确实在支持我们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废话。
嗯，
就觉得这个事很有意义。
对。
我们去年和今年呢，在中国这个中俄关系上的活动中呢，尤其是我们这个鸟文化节，一个重要的项目给做了一个叫甘肃专场。
嗯，
这个甘肃专场呢，就由甘肃省外办带队，带了他们的地方城市，带了他们的企业，带了他们的高校，包括中小学过来交流。那商贸这块这次呢，我们就把这阿德曼这个20多家商业集团集中性的宣传给这个甘肃省。那么他们正在考虑，不知道算不算商业机密啊，他们有计划考虑把甘肃的这个简单的包括拉面，
嗯，
某一个品牌直接引入到这22家商超，那么在每一个里面都可以开一个店。
对对对，那个美食广场上面就有一家。
哎，那么这是计划啊，咱不知道之后是否实现。
但大家不要外传
啊。那还有一些企业，像他们的这个有轻工业产品的，他们会可以搞专店。
嗯，对。
像这种事情，我是帮他联系成了这个商贸的。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圣彼得堡的这个青少年宫，
嗯，
和这次甘肃省的一些中小学，那么也在我们的这个引荐下，进行了一个互动交流。凡此种种还有很多，这些是我们在文化节中呢一个一个的小果子，都不大，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有收获，很好。
都是悉心培育出来的。
哎呦，哎呀，这个讲的有道理。对，我们都是园丁。
我其实想更多了解一下龙舟赛，就是你们的开端之作，一开始的这个为什么选龙舟呢？因为有这里水系比较多。
原因可能有很多，我一下数不过来，我就一个一个说。
好，
第一个是因为我自己觉得这个龙舟代表中国文化是非常有象征意义，有时候看到很多东西都被别人讲说这个又不是你们家自己的。
对对对。
但是龙舟这个韩国人也不能说是他们的。啊，这就是我们的啊，就是我们的。而这个东西在海外呢，其实比如在美加，更兴盛的是东南亚，
嗯，
都有搞得很好。 我们在想这俄罗斯怎么就没见着呢？
没参加过，俄罗斯也没有去中国参加过。
其实他们真的也有搞自己的龙舟赛，真的有
皮划艇。
我们开始并不知道
啊、
嗯，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参加欧洲举办的
中国龙舟
赛。中国龙舟赛于是我们想，那你还跑那么远干嘛呀？
对
呀、
啊，
咱就门口给你做一个。这是最初的一个基础初衷、
嗯。
第二个呢，随着近些年中俄的交流，从这个观感上，要是能在涅瓦河上增加中国的标准元素，那才好看呢。增加什么呢？我们当时甚至跟广东省政府谈，你可不可以搞一个大龙舟？这岸是飞翔荷兰人。哎呀，就是中国大龙船
就停在这边，
就停在那儿。当时广东市政府真的跟彼得堡谈这事儿了。
嗯，
市政府想来想去不太好，就没搞。当然具体原因我就
荷兰人行中国人不行
不是这么说的，因为咱们叫飞翔荷兰人，那完全就是欧洲人大家认可他们，
对对对，
一个文化体系
那个时代的那种。
但是如果你龙舟趴在这儿，这就不一样了啊，好像有点不一样。他的内心是不是那么的好？这个民族嘛，挺优秀的，不够包容
啊，就有一种那个颐和园石舫的感觉，就放一个西洋的东西在中国的。
我一直就想干这件事儿，我觉得有可能什么时候政策合适，哪有松动，我还得推这事儿。
好，
只是。不能急，不能急啊，不能急。这是一个观感好，涅瓦河上跑龙舟。
对对对。
那第三个重点是什么呢？这个活动你不能说我中国人过来推我的文化，比如说像中国大秧歌，就你自己跳。
嗯。
或者说是咱们经常搞扇子舞、变脸，都是自己跳。
大家都不会。
你得搞一个，他也好学，又能跟你一起玩龙舟，而且这种竞技像我刚才讲。如果你搞一个中俄之间，你说足球赛也好，篮球赛也好，那种竞技它是有伤害性的。可能我不知道该怎么用这个词啊。
激烈比较。
不，它存在着接触，它真的能伤到人。
嗯。
龙舟没有啊，你看那打冰球，俄罗斯打着打着，两人抡棍子就干了。
对对对。
你见过俩划龙舟拿奖拍的没有？哎，划龙舟就好好划过去。
拿奖拍都输了。
啊。这个呢，感觉着。不错，而且我们忽然想到一个东西，其他的地方我们说不出罪了，但这个事儿我们能说出罪了。全球最北龙舟赛、
哦，
哎，你看是不是最北的？没有比咱们更靠北的了。
对对对，
嗯，芬兰没有，嗯、
阻止芬兰，
挖到芬兰去。
哎，当时一想不错，就这么几个综合的原因、让我们搞。
还有那个端午节和俄罗斯日差不多嘛。都在六月，
六月六号、
当时就是用的那个日子，用的是
对，每年都差不多。
但是这两年呢，随着各种的情况有变，比如说去年和前年，俄罗斯强调说，你看我们盖了个新的体育馆，
嗯，
你们帮我宣传体育馆呗，
用一个体育馆。
于是我们把龙舟赛的水道就换到体育馆边上去了、
哦，
就隔一条马路。航拍的时候，这儿一拍，这是龙舟，那儿有个新体育馆，他们有他们的考量。我们欣然接受，
行吧，划去个那儿吧，
在哪儿划都一样。总之这个是个公益事业，希望大家都参与就会更好。
对，而且把它上升到国家角度，我们都很开心中国的东西能够在别的城市这样。
我们其实更想做的是民间交往。
嗯，对，
原因是中俄的这个关系啊，高层够热了，没法再热了。
对对对，
这都像福岛那个冷却系统消失了以后，中俄的关系就有核裂变那么热，太热了，高层太热了，但是民间不行，
是
远远不行。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什么？你比如说大家一起划龙舟的时候，俄罗斯人跟你不是强调的咱们谁得第一谁得第二，是觉得说你这个游戏很有意思，让好几十人一起，因为大龙舟是24人的，小龙舟是12人的团体作业，他特别能体会到中国人怎么努力奋斗的精神。你比如说你看欧洲单人皮划艇双人多着4人，好嘛，中国一弄20几人。
哦，国际上没有这种人，我还真没关注过。
没想过这个问题吧？
对对对，
国际那些翻板啊划
都是单人
自己的。
对， 他们也就明白为什么说你们中国这些年发展这么快靠什么，
对，
就
集体
作假、
哎、
靠划龙舟。你这句话有歧义，感觉是讲话
靠浪是吧？
对，
还是浪催的、啊、龙舟的这一个精神呢他们体会的挺深，
嗯，
这个还不是传说，是我们真聊过，他们真体会过，因为和他们的那些传统竞技里头没有这玩意儿，他们感觉到很有意思。确实俄罗斯的几家公司，不是一家啊，有几家公司到那个水上学校培训龙舟就是做团建的，因为左边十个人右边十个人，只要有两个人不使劲儿，一边船就偏了，
对，
方向就
乱了。
而这时候墙内还有个掌舵的，真的小力偏的时候他得调得过来，这跟一个公司运行是太像了。大家在这种情况下一起学习努力奋斗拼搏获得第一，哦好，龙舟精神。另外一个实际是这么多年大家都在强调的户外健身，找更好的一个活动让大家走到户外。俄罗斯南方有山，北方就剩水了，
嗯，
那么我们这块就属于有水空气好爱运动，那选择这个项目简直太好了。
嗯，的确是。
而且俄罗斯人在接受了这个以后反馈给我们的这些意见，让我们体会到的东西，也发现选择这个项目是
正确的。
正确。哎，对，
这个龙舟它的确承载了一个中国集体主义的那种精神。
对，不能强调个人，
对，
这个里面一强调个人船就歪了。
是的，
必须是大家
很中国
一起使劲儿，而且节奏都得一样，
嗯，
不能说你走你的拍子我走我的拍子，强调个性，龙舟不强调个性，这个非常好，这个特别体现我们民族的那个真的能让我们活下来的那个精神啊。
所以其实民间活动也根本少不了官方支持，虽然说我们经常说高层之间的交往很热，但是民间虽然你自己想搞也经常那个环境不允许你搞得很顺利。
区分起来只有一个点，就是政府掏不掏钱的事儿。
嗯
啊，他掏钱就叫完全是政府出的，
嗯，
他一分钱不掏他就叫政府支持，就这么个区别。其他的像中国俄罗斯这种国家，我们强调的不是西方反民主，
嗯，
所以我们别指望说你离开政府办事儿是不可能的，
那
啊，是不可能的。
反正我之前是的确没有听说过龙舟赛，就一直到你们说开始在留学生之间，
嗯，
在民间招募选手的时候，
嗯，
才第一次听说，
啊，
那在这之前关注的就是等于是就是面向俄罗斯本地的人，
对，
观众，
对，
来的都是俄罗斯本地的观众。
因为最开始是在这个彼得堡的要塞那个小水道那儿，
大家都会看到。
对呀，啊，都不用宣传，因为每天就多少游客和行人，边上车辆就过，一看哇，真带劲。我们第一年搞的时候，自己也没想到，大概有3-4万人观看了那个龙舟赛，因为确实这个东西啊，没人见过，在俄罗斯没人见过这，我们太热闹了，敲着鼓喊着好，啊，
老远听到了。
对，于是这边人就停下来，游客也都走过来看。那一场拍下来真好看，
嗯，
但是这天老有不测风云，龙舟就是刮风减半，下雨全完，啊，这个包括今年
影响观感，
这一下雨完了就没人看了，都躲开了，但是不影响热情，活动是搞下来了。而且我们的龙舟赛活动已经写到了圣彼得堡每年的市政府体育活动的框架内，它有每年市政府体委会有个列表，其中就是每年都有龙舟赛，这已经给定下来了，这算我们
传统
项目了。对，在俄罗斯有一个传统节目是中国龙舟赛。
嗯，
哦，
那我就希望就是明年会有更多的留学生或者是当地的华人一起来参加。
其实我更多的希望就是让这个活动稳定下去，有中国人参加很好，就走到之后没有中国人参加了也没什么，因为我们要的是中国的这个活动在这落地，让他们知道中国人的有一种活动的精神、愿望、方式是怎么思考体现的，大概是这样。官方的活动一定要有，
嗯，
因为它代表水准，因为它代表彼此官方的承认度。但是能够充实内容的一定是民间活动，官方活动它既有官方的高度也有它官方的限制，你就不敢随意多少谁都来，安全要考虑，规模要考虑，费用支出要考虑， 而民间行为我就可以说我找到赞助商，我们自己有志愿者，我把这个活动做下来以后我能够自负盈亏了的话，甚至如果在我们的指定单位上还能有盈利的话，那我愿意，我有极大的愿望把它一年一年的更大规模的搞下去，它这事儿就活了。文化怎么传播的，是首先有足够人的基数，然后有一个时间的脉络延续，这个文化活动才能活下来。您就800年弄一次，明儿走了，那天谁看见了，可能能记住，您在那儿摔了个跟头，头磕破了，留了个纪念，其他人谁知道？哈，如此而已。当然我这视角低啊，但看得不远，大概是这样啊。
规模卡其实我们一直在做，就是民间。完全没有人支持，没有经费。反正我是觉得我自己之前在中文学校教过俄罗斯人中文，然后呢我就感觉到中国文化在个人的这种努力传播下其实作用就是极其的有限，就很难让他们真的去理解这些事情，即使是学了中文这个语言，就对他们来说很多东西完全不能理解，然后即使他们学了中文，对中国的整个认识还是非常非常的狭窄的。所以我个人感觉中国文化推到世界上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我们可以讨论吗？
可以啊，讨论啊。
Тот и свят, пускай ведет звезда тебя дорогой в дивный сад.
像你刚才
说的，就是下一个主题
啊。在我的概念里头，就是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你都有你关注的东西，你热爱的东西，你擅长的东西，和你相当相当大范围内不知道的东西，你怎么去要求一个俄罗斯人能懂呢？我说一个很简单的话，你对历史了解多少？中国历史，我遇到很多在这边，我这一代人呀，确实我跟你们隔了代了。我们那个时候高考地理历史学得很充分，但是我遇到你像妮妮，李湘也在我们这儿工作过，她也是高材生，很好啊，来这儿写是读国内高中毕业以后到俄罗斯读的列大的化学系，哇，优秀的成绩毕业，研究生。说历史的时候跟我说，哎呀，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历史当时就是简单的选修了一下，
对，那理科生就不学历史了，根本就，
然后地理一说哪儿哪儿不知道，我在想，天哪，你是中国人吗？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一定要学这些科目的，
不分文理，
分文理只是轻重，
哦，
只是轻重的问题，但不会不学，
嗯，
但到他们就不学了，这个时候你会突然间意识到，你让一中国人都没记住王朝迭代是怎么回事，你问俄罗斯人他上哪儿知道去？但是我们特别希望说，俄罗斯你要了解我们中国文化呀，那中国文化大了。我前面讲的是泛泛的，重点说，其实了解一个文化，为什么常用一个词叫破冰之旅？找到一个点，一个缝，一个钉子砸进去，这个孔扎下了，他至少在这个角度上他已经对你有认识了。但你要泛泛的想的知道很多，那太难了，
那肯定
谁也没那时间没那精力。而我们就是选择一个能代表我们优秀特质的点，能有说服力的点给到他，接受了，他至少在这方面，当他转述给别人中国人好的时候，能从哪儿说出个什么来，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时候就叫你文化起码做到一点了。你举个例子讲，我刚到俄罗斯的时候，我坐地铁，那个时候比现在的风气真的好啊，现在也还凑合，但是还是差远了。
什么风气？
你们去观察一下，纯俄罗斯人，纯俄罗斯人，如果还剩3-5个空座，只要是我觉得十几岁身高过了个1.34米，一直到40-50岁的男子是站立不坐的，如果只剩3-4个座，只有大面积的空座是才坐，那些座是主动留给女人、小孩、老人。就这一个习惯，当时在我心里就惊了，我的天，真带劲！在中国是什么样？上来坐还得摁着，
对，
是不是
给后面占座？
我还说过第二个，我开车以后发现这儿的行车避让，你转过来打个双闪给人让一下，你抢着到了摁个双闪让一下，
对对对对，
多好！人们之间有一个互通，这简直是文明的体现。你在国内，你被人抢了道以后，心里想的是我操， 比我狠是吧？
对，
我再抢回来，
抢过来，对，
心里特憋屈。其实可能人家想让你没让过去，
对，
而你让了别人，你本来是让了别人，结果你感受到他觉得
感觉是对抢
过来，我很弱是吧？
对，
我弱鸡，
就缺这个打一个小双闪，你心里就很舒服。
好，
就
这两个点，我当时体会到以后，当有人在跟我说俄罗斯人粗鲁，也许在泛欧洲地区，人家觉得俄罗斯人粗鲁。但我至少想讲俄罗斯人好的时候，就像刚才跟你们讲一样，我说得出来，我说这是他们的优点，我们得学。你说一个民族跟另一个民族谁好谁坏，整体讲都讲不出来，所有的民族都是好的，所有民族也都有缺点。
对，
但是你让别人转述你的时候能说出几个好的点来，总是好事吧。龙舟就可以嘛，集体按一个节奏奔着一个方向，同时要有打鼓的，
嗯，
还要有掌舵的，一个没缺啊，别说集权，要有打鼓的给大家节奏，都按这节奏来，要有掌舵的我来把方向，不能每个人都把方向，这龙舟才能走到一个好的，迅速的走到一个目标地。拿这个东西在给别人转述中国当前形势的时候多清晰。那么如果我们在民间活动中做出来了，把这意思表达出来了，让人别人有感受了，你这就叫传播中国文化呀，这比别的好使多了。如果这套故事讲明白了，别人还会去转述给更多人的时候，你多伟大呀。
真是70周年的这个主题，讲中国故事。
那当然了嘛，是这个道理吧。
是的，刚才您说，我就反过来想了一下，
嗯，
我们中国人对俄罗斯的刻板印象也是很片面的。经常国内人就会问我们，哎呀，到底养不养熊啊？街上到底有没有熊走来走去？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
在鄙视链中，
对，
我们给自己虚拟了一个位置，也给别人都虚拟了位置。我们从来都是这么活着的。你们都算做媒体的，别太缺德了啊！
夸你夸我。
你能把哪个事理解清楚了，把这个东西用你的方式表达给别人，让他记住，而且愿意转述给别人就够了，就这么传播。
嗯，我觉得这个愿意转述是一个挺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怎么能够打动他，让他能够愿意分享给别人。
人
就像做品牌一样那种感觉。
人们在一些体会上是公共的，人类都一样，我们都会对一些好的东西表示热爱赞美，对一些不好的东西表示厌恶拒绝。那我们的龙舟说，大家努力按一个点儿，勤奋地往前走，我们相信这个掌舵的人，而我们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儿，我们按一个节奏听着这个鼓点儿，我们训练自己，最终使得我们成为最快到达目的地的那个团队，这总是好事吧。这些东西你其实把这个点只要提到了，人们能感受到，你不担心他不去转述的。人们都需要对生活找到答案，无论这个答案真实与否，准确与否，至少这个答案讲起来我能转述给别人就行了，简单明了。
嗯，进度条快撑不住了。今天非常感谢中俄文教和我们分享了多年工作的经验，也为我们灰魔卡以后的工作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思路和方法，甚至说是答案。我们为什么要继续做民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以后应该怎么做，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都是我们所有的民间组织值得思考的问题。非常感谢今天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